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那个潜能无限哦。那我是 David。
嗨，大家好，我是俊伟。
我还没 Q 你。
还没是。
来，各位听众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潜能无限的来宾呢是俊伟教练。那俊伟呢，他除了本身是一位潜水教练之外呢，他在闲暇时间他还会去担任一些护理人员的工作。来，我们欢迎俊伟教练。
嗨，大家好，我是俊伟教练。其实不是什么闲暇时间担任护理啊，我本身其实就是护理人员，然后只是闲暇时间就是从事潜水的教学这样子
啊。你不是常常讲说你们单位的人都讲说其实你主要是在做潜水教练，只是偶尔来当一下上班人员而已吗？
他们说我真的是潜水教练，然后来上班的时候是在打工的，他们说我是打工的护理人员。
是吧，没错吧。所以你从事这个医疗相关的工作有多少年了呢？
毕业之后六年了。然后
六年哦。
对啊。
OK。所以你现在应该算是算什么？不算新鲜的肝了嘛齁。
不上不下，用了一半的肝。
以护理人员来讲，你其实应该已经算是老鸟了齁。因为我听说护理人员他的阵亡率蛮高的嘛，对不对？
蛮高的。
蛮高的。
然后离职率那替换就是那个流动率很高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自己撑那么久。
我记得当初刚认识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好像说你是单位里面最菜的菜鸟嘛。
哦，那很菜，那很久了呢。
对，现在的话你也莫名其妙底下有很多学弟学妹可以供你使唤的嘛。
他们没有，他们都是跟我换假，我都跟学弟学妹换假，你知道吗？因为太老的没有，不太敢换。怕他们就是很多有的没的理由说啊，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啊。然后通常比较老的都会就是有家室，就是已经成家立业了。然后他们会
家室
啊，
房事、天下事，你什么事？
各种事，
各种事。
小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老婆啊什么的，他们会比较难换嫁了。然后我都会找年轻人下手。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当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加入这个产业呢？
你说什么产业？护理产业，
对，护理产业，
医疗产业哦。哦，这个说来话长，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困难，
那么长的。
对对对，就突然，就其实当初是想要走，就是考医生，然后因为成绩没有到，所以就是选，就是只能选其他的医疗职业。那为什么会选护理呢？因为他护理是比较第一线的接触病人的，你知道，跟医生很像。那如果你其他医师行业的话，比如说什么药师啊，还是什么什么职能治疗师等等的，他都比较没那么的直接跟病人接触。那我比较喜欢，我可能那时候是比较喜欢跟人讲话吧。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比较善于倾听，你知道吗？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自以为啦。
所以现在还善于倾听吗？
现在是听到觉得快烦死了。
OK，
所以就毅然决然，就突然想，就选了这个职业。
哦，了解。那所以你在从事医疗工作的时候，那后来是怎么去接触到潜水这个事情的呢？
你说潜水吗？
对啊。
其实那时候啊，其实之后发现很多同事都蛮会潜水的，但那时候、
他们都在潜水，
对啊，就你一问之后，其实你是进入到这个潜水界之后，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你也会潜水，我也会，然后才发现有、原来有那么多同事也会潜水。
哦，
那为什么会进来这里，就是开始潜水呢？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啊，
就想说啊，之后想要找一点就是不一样的事情来做，就是。其实就是不太那么常见的运动，有没有？比如说打篮球很常见，那打羽球什么很常见。想说做一点不一样的运动，然后我就问，就是有没有人会潜水？因为我突然想要潜水
啊，
然后就问我同袍有没有人会潜水，然后就有人说他会，然后就听他分享一些潜水感觉很好玩，然后很快、很帅、很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请他介绍，就是。北部有哪里可以学潜水
啊？
当然之后就是介绍 我们的大卫，我现在跟你学的、啊，然后就几班辗转的介绍，就是到你这边，然后就开始跟潜水的有了很深很深的孽缘，
孽缘。所以到现在，你还是会觉得潜水很帅很快乐吗？
目前还是觉得很帅啊，很快乐啊、
嗯。
你就会觉得你有很多事情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别人可能就只知道陆地上的一切，就是说、嗯、啊，可能啊，我下班之后去哪里，然后陆地上的一些风景怎么样漂亮啊什么的。嗯、但海底下的风景跟漂亮，你就可以跟他讲，然后他会，你跟每个人讲哦，就算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哦，
嗯、
哦但是不同人讲，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就是很有兴趣。就
是、问题是你只用讲的去形容，他们听得懂吗？
嗯，你当然要形容白话一点啊，然后加一点自己的想象啊。然后加一些当下你看到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啊，他就会，你要把它讲得很生动，然后他就会，他的那个情绪就会被你带起来，他就有点像跟着你一起潜水的感觉，然后他就会觉得哇好酷喔、哦、
就这个潮水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对，然后就越来越湿啊，没有我说眼泪眼眶越来越湿，越来 越来越感动，对、
啊、OKOKOK 好了解。那不错，欸，我记得医疗从业人员好像他们都轮班嘛，对不对？
对啊。
那所以像你的话，你工作也是轮班吧，不是上下班制，对不对？
不是，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那种上班族。
朝五晚九。
对。我们是朝不到几，然后早不到几这样子。
所以你们总共一个轮会轮几个小时？
大概
一个轮班。
我们轮三班嘛，然后、啊。一般通常都是一个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表定八个小时。
OK， 所以有可能会有白天的，
有白天的，
会有小夜的，嗯、
对，
然后会有三更半夜的，
对，有三更半夜的
啊。
就
那嗯，
对，你说
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要你就你的潜水活动，
嗯，
跟你的轮班，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做调整？
欸，其实这个也是一门艺术啊。
OK，
我觉得因为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然后为了要让自己抽出时间去潜水
啊、
嗯哦，那时候很疯狂潜水，就刚学会潜水的时候、
啊，
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去就是排时间，然后
偷拐抢骗吗？
类似，不管怎么下跪算盘啊，还是跪主机板啊，然后其实你就累积一点，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去。换班或者是怎么样去排班的经验，
听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在你们阿长的心中成为一个出了名的黑五类啊。
也不能说黑五类，我也是很正当的换，只是有点频繁。他就说你换班是全单位最多次的，我就说对啊，但是我也没有就是特别怎么样贿赂还是什么的，我也是。照正常程序他规定能换班，只是换比较多次，
好像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哦、
其实也还好，因为你知道护理轮三班嘛、
嗯、
然后表定上班时间八小时、
啊、
但是如果你是看，其实你看单位、
嗯、
就是你单位是在比如说最我觉得会最晚 delay 下班的就是病房，
嗯，
因为病房杂事太多、
啊、
你要包病人的什么所有身家大小事、
啊、
吃喝拉撒睡
啊，
病人不管，还有搞不好还有家属你也要照顾、
啊、
然后很多就是治疗跟什么一些里里口口的、
嗯、
你上班在忙那些，那你下班之后交完班可能又一堆有的没的要交，然后又交完班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干，我原来我那些做的那些事情，因为我们要打记录，
嗯，
然后那些我做的那些事情记录都一个字都没有打，你就要留下来把那些记录打完，然后你就会 delay 一到两个小时
啊，
所以表定八小时，但是下班时间就不一定、
啊、
这是病房啊，病房的生态大致上是这样、啊、
哦。那哪一种类型的会比较能够准时上下班呢？就以护理师来说的话，
比较能够准时上下班哦，当然就是特殊单位，比如说像急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开刀房、
嗯、
他们就是会比较能够准时上下班，但是开刀房这个的话它的生态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上班时间有可能会也好像不一定是轮三班吧，我也忘记了，
你说刀开不完的情况下就下不了班吗？
但是他不会说刀开不完就下不了班，但是可能也有些特殊状况了，他们也是会有找一个切点就是交班这样子，他不可能
就算开刀开到一半还是可以交班吗？
还是可以交班啊，还是可以交班、啊、
医生都可以吗？
医生不行，我不知道医生不行吧。
那现在捡到大动脉了啊，糟糕，哎，我时间到了，我先走了，拜拜。
就会让对面，哎，朱总，你先要夹一下哈，我去喝个咖啡，我等一下再回来。
这么屌。
我不知道啦，那个我不知道。
你今天犯着是冒着生命危险讲这些话了，是不是？
干，我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所以嗯，不要听我乱讲，我是讲护理的部分。
Oh, OK，
开刀房应该是可以整治上下班，然后再来是急诊啊，
嗯，
急诊就是他交办的事情没那么多，没那么复杂，虽然病人很多，
嗯，
但是你交办的事情没那么复杂，然后你也不需要到非常的很就是 care 就是那个病人的一些里里扣扣的一些杂事。你就是要他就是
反正都有阿姨帮忙嘛，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你就只要针对他目前来的问题做交班做解决就好了，因为急诊
在你手上还活着就好了。
对，类似，对，就是你不要，因为急诊就处理比较紧急的状态，所以你不要让他有生命危险，稳定之后就是往病房走了，所以不太会有一些就是病房一些杂事在。
所以你有遇过那种就是其实并没有很危险？但是他就硬是要来急诊的这种
有啊，很多啊，很多啊，嗯、超多的。
然后还跟你讲说，医生，我快死了什么之类的吗？
很多啊，但其实你不能，但是其实你也要就是真的要去相信他说他真的可能哪里不舒服，可能真的快死了。
我怎么感觉你打从心里不相信这句话？
但是你不行啊，你要就是你要有同理心，他搞不好是真的哪里不舒服，搞不好不是病。身体上的嘛，搞不好是心理啊，对不对？他可能
心理你也能医？
当然了、啊，我是心理的医生、欸
哦，
我有同理心、
哦。是这样子吗？OK， 好，
对啊，所以急诊就是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啊，但是就是人很多，然后事情很多，但是他还是可以算是比较可以准时上下班的。
我其实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哦，就是、嗯、在我认识的前友当中，好像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来潜水的人，
嗯，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很多啊。
所以像你们工作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嗯，
以你们释放你们的压力或释放你们的情绪来说，好像很多很多这医疗从业人员就会选择潜水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活动，哦，
蛮多的，
蛮多的。
所以由此可知，就是潜水其实很蛮释放压力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你会觉得一开始我潜水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说，我干潜水好难，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一下水的时候，你很多东西要顾，啊，你什么都不会，
嗯，
那你可能很快很容易又浮起来，又很容易沉下去，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怎么样去体会，就是在海里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去体会每次教练说，哦，海里很漂亮啊，然后你有没有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什么生物？我心想说，靠北，我刚只看到我的泡泡，只听到我的呼吸声，哪里看到什么生物
啊？那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可以享受潜水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一开始比较菜鸟的时候就有被就是被带去国外潜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到很菜鸟啦，就是你比较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时候，刚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时候，然后刚能够去享受，就是有那个余裕去看那个海底的环境跟一些生态的时候，我就去了那个波流
啊，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就是刺激到，哦，原来海底是这么的漂亮，然后这么的、怎么讲？有一些是超出自己的想象，
嗯，
对，就想说哇。它其实有点像是你不知道你这次潜水你会遇到什么，就是有点探索的感觉，
嗯哼哼，
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海底生物也会长得这样子那么奇怪，然后你就会去了解，
嗯，
然后就想要去了解那个水下的生态，那慢慢其实你自己能够控制你自己，然后你可以控制你自己怎么游啊，
嗯，
然后你能够去的越多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去海流比较强的地方，
嗯，
然后你可以去比较深的地方，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大，或者是越来越不一样。
嗯，
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嗯，其实潜水是真的蛮舒服的。
OK，
对。
所以你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了潜水员很梦想的国度——帛琉。
它算是梦想国度吗？
对啊，像潜水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哦嗯、就是一个潜水员他这辈子潜水一定要去的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地方是帛琉。
他不是有10个还是什么？
对对对，那就是世界十大潜点。对对对，帛琉就在里面。所以其实對對對、哦、你真的还蛮厉害的，
还蛮帅的，还蛮幸运的。對對對，还好我有一个厉害的教练。
所以你去帛琉潜水的时候，有哪一个潜点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你说哪一个潜点哦？帛琉的潜点，我觉得那个时候蓝角蛮那个算蓝角吗？那个叫蓝角吗
？Blue Corner。
对对对对，蛮令我印象深刻。虽然说、啊、我们虽然说去蓝角好像都会遇到流，然后一定会遇到流
，对。
但是我们那时候去没有
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教练说他想要挑一个，就是觉得感觉流比较小的时候去。
有这回事？你教练谁？
我们教练。好像坐我旁边那一位，结果殊不知他搞砸了，你知道吗？
我搞砸了。
他之前每次去帛琉都说，哦，去蓝角一定会有流，还发流钩给我们，想说会不会怕我们因为没办法顶流会不会流走，然后勾着才能去看到那个蓝角漂亮的地方。然后我还带着那个流钩，想说哇，我等一下怎么勾什么礁石，然后用什么角度勾，结果一到那边靠什么流都没有，你说我还需要那个流钩干嘛？然后就在那边游，因为。没有流嘛，没有流，鱼就会没那么多。
对，
你可能真的只能远远的看到一群鲨鱼。好了，我有看到鲨鱼风暴啦，就是远远的，但是有点模模糊糊这样子。
Uh-huh.
因为太远了，那离峭壁又太远、嗯，然后又游不过去。然后，但是峭壁那边就没有流。然后，
那既然你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这种这种叫什么
大景？
对，大景。那为什么你又会觉得蓝角
印象深刻？但是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在那种，比如说看不到底那种悬崖峭壁的地方，
就是
游动。
嗯，
我觉得干好可怕，我好怕，好很怕这样。
那它那个地形倒是台湾比较不容易看到的啦，
基本很少，就是台湾不会有这种很深的那种峭壁地形。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干，感觉很那种。有一种飘在中间的感觉，很酷。
所以我想到，你是不是也在水母湖看到六只水母？
对，
是那个吗？
对。
OK，
那时候我们去水母湖，就是好像是前一阵子我们去的前一阵子是可能是因为暖化关系，
对对对，
水温太高，
水温太高，
然后水母它就变成那种水螅体，你就沉到那个底下，他们就它有点像是冬眠呐、啊，但是因为水温太高，他们不适合他们生活。
对，
然后我们。他在那个时候就是也富裕，就是停那个水母湖去观光，然后刚好我们去的时候是刚好就是说水母慢慢的又恢复了，然后开放，
嗯，
然后我们去，结果大家的那个画面啊，拍的照片啊，网美那些拍的照片都很漂亮，然后都是水母，然后围绕他旁边，但是我们下去的时候
没有水母，
没有水母，只有一两只在那边飘，我们还要潜下去把它稍微。拍在他旁边拍照，
嗯嗯嗯，
哦，真的是，
有啦有啦，现在听说他们富裕又富裕起来了，就之前他那个、哦、就是开放的那个水母湖，
嗯，
他的水母就是真的是已经都死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后来就从别的水母湖把那边的水母搬过来这边富裕，所以现在又富裕起来了，
哦是哦，
对对对，就我有这个朋友，他一月的时候才过去嘛。
然后在那边跟你说，
然后他们就讲说，对，那边的水母又复苏了，
所以他现在拍起来就是可以那么多那么漂亮那么丰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还
所以其实帛琉他们是有在想办法把这个他们的特色潜点把它复原
弄起来
了，对，
因为他真的
下次再去是不会再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再去帛琉，是真的可以再去一次，毕竟我那么多遗憾留在帛琉
还有遗憾吗？
还有遗憾啊！
你还有什么遗憾？
你知道帛琉还有一个有名的潜点叫德国水道，你知道德国水道吧？
我知道。
然后德国水道要去看什么吗
？Manta，
看 Manta 嘛，對對對對對，
对
不对？我们那时候第一，我们除了 check diving 之外，还是 check diving 就去德国水道，我忘记了。
嗯、
第一支就去德国水道，想说哇，那个应该可以看到 Manta， 结果没有看到。
嗯、
然后。但是前导就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没有看到？我们可能明天再来。
嗯、
我记得那个水果水道去了两次还三次、
嗯，
就是没有。
OK，
我们那边跪那么久，然后还是没有蒙塔经过。
OK， 这 毕竟他们是野生动物啦，
对啊，
他也不是说像动物园一样你都可以点菜的，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现实啊。
所以真的有，但是有时候其实潜水真的是这件事情也是教会了很多人生观，你知道吗？哦，就是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想要去一个地方就是看那个东西，但是毕竟大自然它是活的，它不会一如你所愿，
对，
所以其实你慢慢的你潜着你就会体会到其实你就是尊重大自然，然后你就顺着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会给你他想要怎么讲，他想要给你的东西吧，就是你也会说哦，他会给你一些你无法预期的，但是我觉得那些反而是比较好的啦，也不是说比较好，就是你有一种心态，你不会很刻意的去要求说我一定要有什么，我一定要什么，有点像小孩子，有没有？
哇，你现在已经是进步到见山不是山的等级，
对 对见山不是山，
但是
见山对对对对，
先是什么见山不是山，然后再来见树不是树，然后什么见树又是树，
对对对对对，
好 ，OK，
大概是这样。
好，那所以除了帛琉之外，你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帛琉，你说国外吗？还是以台湾？
都可以，都可以，国内或国外。
潜点来说的话，
对对对对，你觉得比较有兴趣，我比较愿意推荐给大家的。
潜点来说，我觉得每一个其实都很有特色。你不能说哪些潜点不好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在台湾就去过东北角，最常去的嘛，东北角。
对，
然后小琉球、垦丁，然后还有绿岛跟兰屿。还有去过澎湖，
澎湖，
澎湖虽然是说最近几年才去的，因为澎湖一开始比较少人去，是因为它好像是就是价钱比较高，然后
它到现在都还是比较高。
就你如果以之前来讲的话，你可能会用那个价钱之后，你就可以去菲律宾或是哪里潜水了，你可能就会去选择出国。但是因为近几年没办法出国嘛，所以就是在台湾这样子潜水，澎湖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而且澎湖的潜水其实以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后勤资源啊，就是没那么的好，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做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
对，而且我听说你之前去澎湖潜水的时候还上过当地报纸啊，是做了什么好事吗？
那个也要讲，是就其实我那个时候去澎湖是去上课、对，上课，上一个什么水下文化资产的课，如果
最近好像在潜水圈蛮多人在讨论的，
因为台湾你知道，它其实以前也是一个类似古战场吧，反正就是很多人会从比如说各个国家来，或者是从中国大陆那边坐船来，那澎湖那边又是尤其是因为它那边的海况比较乱，然后就可能会比较多船会在那边触礁或者是沉没这样子。
对，有此一说啊，就是说这边好像是什么东方的
百
慕达，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看我不知道看哪个节目说啊，你从澎湖那个点
啊
对应直接穿过地球中心对应过去就是
百慕达吗？
三六洲，
真假的？
对，他们说的啦。
我去看看地球仪，看看。
我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地球仪，我没有认真研究。
OK，
对。然后那时候去上那个水下考古的课程，就是教你去认识一些，就是在水下你看到一些古物，它长什么样子，然后该怎么保存，要该怎么通报等等之类的。反正在上那个课，然后在一个潜店那边上课，然后刚好要就是我们在整理装备还是什么的，就看到一个富人。一个路人，因为那边很多
富人是有钱的人，
富是那个富，那个什么
富，
有
妇女
的
妇
的妇女的妇，
有妇之妇的妇。
对，然后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他们在那边可能在海边采野海菜还是什么的
啊，
我忘记采什么了。然后就看到他那个男生，那个女生啊，那个女生就一脸苍白的坐在那边，然后那男生很焦急的在帮他扇风还是干嘛的。然后我就好心，我想说我就经过，我想说他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啊，
可能是职业病犯了，你知道吗？
职业病
就是护理师
哦，你的职业病，
对对对，
我以为是他的职业病犯，
我的职业病犯，
哦、okay, okay.
就是看到那个状况，就觉得那个人不对，感觉怪怪的，好像快要干嘛了，然后就去关心一下这样子，然后才知道他可能也是有点中暑，因为那天太阳大，有点接近 夏天的尾巴的时候，然后那太阳很大，然后他说他都没有喝水，他可能是有点中暑脱水啦，对，然后就去了关心之后，就是慢慢的旁边就是有一些人来关心，就是说需不需要怎样帮忙这样子，然后就帮他在现场做一些处理，但其实也没怎么样，就是给他喝一些就是电解质的水啊，然后帮他散通风，就是散热这样子，然后过没多久他其实就可以就是懂，就是可以比较有力气的
啊，不是过没多久你就上报纸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在旁边看，哦，刚那个时候好像是刚好有澎湖在地记者去访问那个吧，
水下文化上课的过程，
对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他就刚好经过，然后就随手拍，但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在我旁边，
有，我看到那张照片，其实你是背对他
的，我跟我告别，难怪我不知道，
该死，最起码也要半、啊、半身，对不对？
我那张照片是不是只有我背对？
只有你背对，
但他至少还有侧身，还有侧脸，还知道那个人是谁
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就是完全你就是背对他，
我背对后面还有那个 TDI 的 logo，
对，
我穿那个
顺便帮你的系统打一下招牌啊。哎，对，讲到 TDI。TDI 是国际技术潜水嘛，
对啊，
所以你也是技术潜水教练咯。
欸，其实技术潜水我只是其中的一堂课的教练，就是高氧潜水的教练，但是他其实很多个专长，很多的课程，但我就是慢慢的还在就是累积自己的一些经验，在慢慢达到，对啊，他其实也是他没那么容易拿到教练，他需要经历过一点就是你的实力的累积，你才可以去成为教练这样。
那所以你现在技术潜水这个领域你有在从事什么样子的潜水活动吗？
技术潜水吗？
哦，
技术潜水有从就是从事怎么讲双频侧挂，然后减压潜水。
哦，减压潜水，减压潜水其实好像是一个蛮好像迷幻吸引人，但是又不可触及的一个活动，欸，因为好像大部分的潜水学生在学潜水的时候都会被三声五令的警告说不可以进减压嘛。
哦，对啊，
但是你们减压潜水员的特性好像就是要去减，就是要进减压，
就是要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进减压跟以前免减压潜水的时候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
明显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啊，
我觉得最吸引人去学减压潜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潜得更深，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小时候啦，小时候认为潜水的感觉就是只要你下水之后，你就一定要就是分阶段上来，就是你不能马上上来，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从小怎么会有这种奇怪观念，还是看电视剧还是什么的，
哦，
他就是你下去之后一定就是要慢慢上来
啊，
就跟我一开始学潜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休闲潜水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
嗯，
那休闲潜水的话你可以紧急的话可以直接上来，或者是他其实不用分那么多阶段上来，只要停一个点，安全
就维持一定的速率就可以直接上升
到水面，对，或者是你只要停一个安全停留，你维持上升速率，然后停一个安全停留，停一下下，然后就可以上来，的观念有，我想说哦，原来休闲潜水可以这样子，但是减压潜水给我的感觉又好像是就回到我以前小时候的一些认知，那减压潜水就是你不能，就算你维持了上升速率，你也是不能够那么快上来，但其实。它的特点啊，就是我觉得它可以下得更深，不知道为什么，
它可以下到多深？
它可以，你说它可以下到多深吗？
对，减压潜水，如果空气减压来说的话，可以下到多深？
如果你空气减压来说的话，可以下到45，
就比一般休闲潜水的极限又再往前推进了5公尺。
对对对对，就是更深。但其实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因为你学了减压之后，你还可以就是继续学那个。继续学氦氮氧等等的，你就可以下得更深啊。不过因为你要到那么深，你就是要分阶段的来，你不能像一下子就直接跳，就说啊我就是一下子就要下那么深，然后就是直接学那个可不可以，其实是不行的，它有点像是你要去收集经验值之后， 你才可以进化、
哦、更多的经验之后再去挑战下一个关
卡，你可以转职，转职成为挑战100米的高手。
了解了解。所以你们在从事减压潜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啦，或者是觉得比较难忘的啦一些潜水的经历咧？
哦，我觉得蛮多，但是我觉得我都是觉得小地方觉得让我很新奇耶。
哦，怎么说？
就是你一开始减压你会要写计划嘛，
对，
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你这个就是会照着时间点跟 schedule 走这样子。
对，
然后有一个第一个下去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很快的就下到你要的深度、嗯、比如说45米、嗯、那你一开始就要很快，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快，但是为了你要在那个深度待得更久的话，你就会能在深度跟大家更久的话，你就会想要就是让你下得快一点、嗯、那我就觉得、哦、干，我下得快一点感觉很爽、嗯、但结果下很快的过程中呢、嗯、你很快就淡醉了。
哦，
对，因为其实你下很快，你耳压做了起来，其实你可以下多快就下多快。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蛮厉害的一点是我的耳压可以做得很快、嗯、然后可以下得很快，我觉得很爽、嗯、然后但是在过程中因为下得太快，然后你在呼吸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氮气压力比较大，你就会吸到比较多的氮气，那就很容易、嗯、可能身体还没有适应
啊，
因为你没有慢慢适应，你一下子太多的话你就会有一点点就是氮醉的感觉
啊。所以氮醉的感觉是
氮醉感觉有点像就是你喝醉喝懵的那种感觉、
哎、
所以我不知道好像每个人的反应会不太一样。
那你的咧，你的
氮醉反应是什么？我的氮醉反应就是会有点感觉，哦，是不是现在在哪里漂浮？你知道吗？感觉好像自己好像置身在外太空里、哦、
你这个感觉好像不太像是喝醉呢，感觉好像是嗑嗨了呢。
类似，但是就是有点灵魂出窍感觉。
灵魂出窍。
但你因为其实减压的课程我的教练也有跟我讲，你要去掌握你自己氮醉的那个状况、
uh-huh.
所以我那时候在细细品味说、哦、我现在这个感觉慢慢的感觉到底是不是氮醉呢，嗯，好像是哦，好像跟课本讲感觉好像有点像，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但其实慢慢的它其实会退掉，你知道吗？
慢慢会退掉、啊、就是不醉了。
你对你习惯了之后、
啊、
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还好、
啊、哈，
但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下那么深，所以会紧张、
啊、
你紧张你当然很多感官会变放大嘛、
啊、
然后有时候不知道是自己是因为紧张呢，还是因为真的比如说像
紧张啊兴奋啊，
对，
还是真的氮醉啊
氮气影响让你真的是感觉有点好像茫茫还是怎么样，
嗯，
对，有点类似那感觉、
啊、
或者是可能太兴奋吧，因为、
哦、OK
哇哦
哇哦
要下那么深很爽、
okay. 嗯，那听起来减压潜水是一个还蛮好玩的活动哦，就基本上只要、嗯、正确的经过就是学习跟教练的指引，
嗯，
然后去从事哦，那最不要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子，就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就去从事这样子的活动哦。那这样反而还是蛮危险的哦。
嗯，真的。所以你需要一点经验啊。其实它就是慢慢的学，你不要觉得好像一下子你就想要到顶。
嗯，
你慢慢学在过程中，我觉得在不管学习什么东西，过程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
你要去体会，然后过程中给你的一些带来的一些收获，或者是在过程中遇到什么样就是美好的东西、
嗯、
其实大海这个东西啊，它就70%都还没有被人家探索过嘛，所以你每次下去应该是70%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很
他们不是讲说
还是只探索2%，
地球70%都是水。然后
咧
我们什么人类能够到达的深度大概就等于是一个苹果上面的苹果皮那样子的深度而已、
哦、很少，但是很少，我们能够人类探索到的海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嗯，
我觉得就是你我现在还是保持着每次下水都一定会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的事物，就算我下了几百遍的东北角的地方也一样、
嗯、
我就觉得说 maybe 我下去可能会发现到以前没有发现到的东西，
就永远保持处子之心。
处子吗？
你要处
子赤子啊，
处子、哦、赤子不是处子啊，赤子之心。 OK
对，类似这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要这样子你每次，所以为什么可以 维持这么强烈的热情，还一直可以潜水、嗯。就像现在有人跟我说，哎，走啊，去东北角潜水啊。有些人其实没还觉得东北角已经潜腻了，潜爆了，
嗯，
然后不想去了，嗯、也不想去一天四只，还是一天六只这样子，
嗯，
或是对。但其实我都觉得好啊，走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点、嗯、我都觉得每一次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嗯，
但其实我可能也是很喜欢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待在水里那种感觉。
嗯，
其实真的是很舒服的，如果你能够真的控制好自己的水下动作的话，
嗯，
其实你光潜下去头埋下去水中那一刻，
嗯，
其实都很舒服
啊。
嗯，对，
OK，
大概是这样。
OK， 好、嗯、那2022年已经来了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讲说在这新的一年的话，你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你的工作啊或者是你的潜水啊，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或者是期许吗？
嗯，讲潜水好了，讲潜水我觉得因为现在已经是潜水教练了嘛，
对，
所以会想要多教一些课程、
嗯、
然后我想说这一年，因为去年想要已经想说已经要准备好，就是能够稳定的去教几批的学生出来、
啊、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所以就 delay 或者是打断，就没有办法稳稳的做、嗯、我想说今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找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模式，然后可以去定期的去教一些学生出来，
就不要再被医疗工作耽误了你的潜水正职。
医疗工作应该还是会继续做啦，但潜水还是目前先坚持，因为毕竟你都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比如说教学在的话，你马上就直接脱离会有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断层。
嗯嗯嗯，
我想说先稳定的先有一点就是教学之后，
嗯，
然后之后的路之后再说，对
啊。
我想说多教一些人，然后这样子，其实教学的目的是想要就是多就是让大家知道潜水，然后、嗯，这样子我们教出来那一群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之后可以出国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出国、
啊、
然后这样子一起玩会比较好玩。那一群人出国的话，然后你还可以去很多地方、
嗯、
对吧、啊、你就把那些四大潜点都去过一遍，毕竟我去过国外的潜水的地点其实也不多，就除了帛琉之外去过薄荷岛，然后菲律宾的阿尼老、
啊、
还有哪里啊，我想想好哦，好哦，韩国冰潜算吗？
韩国也是国外啊，
但韩国那个不太算是海上啦，它有点像是潜那个内陆的河、
嗯，
但是因为是冰潜，
嗯，
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怎么讲？不太一样的感受
哦。冰潜它是怎么样？是在冰天雪地的水里面潜水，还是在什么冰底下潜水，还是怎么样？
欸，冰潜的感觉啊，冰潜的感觉是在结冰的河、
啊、
我们是去结冰的河啦，那有时候也是会去，我看很多纪录片他也会去，就比如说像北极南极那种结冰的海、
啊、
他们就找一个洞或者是找一个就是可以下水的点，就是从那边下水这样子、
uh-huh.
所以它是就是上，因为上面水上面会有一层结冰，但是下面不会完全的结冰、
uh-huh.
然后会就是保持一定的温度。
那你当初怎么会有兴趣去从事冰潜这个活动呢？
因为我想要去潜北极跟南极。
潜北极跟南极。OK，
然后 我那时候想说啊，反正你潜水就是我现在想要多学，然后多学的话你就能够慢慢累积，就是说你在各个地形你都可以潜水嘛，对不对、
嗯、
那你就跟想当然了，你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嗯、
对，比如说你之后搞不好还可以去沉船，搞不好还可以去洞穴等等的、
嗯、
就各种地形啊、
嗯、
那冰潜想说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机会、
啊、
然后我就想说去学一下、
啊、
然后但我最终的梦想啊、
哎、
是想要去潜潜看南极或北极啊、
哦、
我看那个纪录片那个南极哇是漂亮，
嗯，
那个冰山哇，光看冰山我都觉得心旷神怡、
嗯。了解，
大致上这样。
OK OK， 好，那到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哦。假设如果今天要你用一句话去跟听众朋友介绍潜水，你会怎么去跟他们介绍？
你说一句话吗？
对，一句话来介绍潜水。
嗯，我觉得潜水啊，潜久了。他给你很大的怎么说，不只有欢乐啦、
嗯、
它会让你很多很多的教会你很多很多的事。我觉得以一句话来讲话，潜水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生活态度，
对，你潜久了，如果你真心热爱潜水，你去体会潜水的过程的话，其实潜水是一种生活态度。比如说就是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你真的很想潜水，然后就有一次可能我们去东北角潜水，天气预报我们都已经查好了，
对，
然后可能今天浪况也都查好了，可能但是因为你很想潜水，今天浪况可能就是有点 borderline， 可以潜又可以、嗯、又不太能潜的那种范围、
嗯、
那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冲一波海边、
嗯、
我们就当场去看看现场的浪况怎么样。
对，
但有时候现场浪况不会就是依你所愿、
嗯、
但是你那很想要潜水的心情，你可能就会觉得哇，为什么现在不能潜水什么等等的、
啊、
但其实久了自己就会有一个体悟，就是说其实自己也不用得失心那么严重、
嗯、
因为海永远都会在那边、
啊、
对,
對, 對, 對，
其实所以你只要转换个心态，比如说那一天不如你潜水的话，那我们就去比如说去上山喝个咖啡、
嗯、
聊聊天其实也不错的、嗯、但其实也是因为潜水的 partner 还不错能够 有话聊这样子、
啊 okay、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潜水教会我一个就是心态上的转换啊，
嗯嗯，
这也只是一个小部分啊，但不过就是举个例子这样子。
OK，、嗯、
对对对。
所以你以总结来说，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潜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嗯，对。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谢谢俊伟教练今天花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哈。
哎，谢各位，谢各位。
好，那个潜能无限接下来呢会是谁？好，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呢期待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拜拜。
谢谢，拜拜。